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26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栗子。
今天很特别哦，我们邀请到科技新闻网站 Inside 的网络趋势观察的两位记者，他们也是 Podcast 节目 SciChat 的主持人 Chris 与 Mia， 请他们先跟各位听众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Inside Chris，
我是 Inside Mia。
今天呢，大家听我的声音，我不知道会不会怪怪的，因为我们今天移师到关键评论网办公室来录音，因为我们距离蛮近的，所以都有戴口罩，声音听起来可能会跟平常不太一样。那用的麦克风当然也跟我们平常用的不太一样。那先前呢，在第69科技记者在忙什么，那些新闻怎么写出来的， Chris 曾经来我们节目担任来宾，跟大家分享科技记者的工作。那当时呢，我们其实比较着重在记者的工作内容，例如记者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怎么决定要写什么新闻，那像 Inside 他们要怎么决定标题，或者是科技公司或新创公司要怎么样真的引起媒体的注意。我觉得如果你是创业者，或者是你是产业里面的公关工作者，你可能想要知道说到底你们要怎么样可以让科技记者对你们公司对你们的客户感兴趣，好，那可能可以去听一下我们那一集。这一次呢，我们要请Chris 跟 Mia 来谈谈另外一个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面向啊，就是资讯焦虑这件事情。我想这个议题各位听众应该不陌生，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大部分有在听 Podcast 的人，他接收到的资讯应该也是平均来说可能是比较多的。但是科技记者的资讯焦虑，特别是像 Inside 这样子 Daily 每日新闻的网站，他们的资讯焦虑是不是更严重呢？他们的焦虑对工作或生活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的方法去应对？我们今天要请他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题目。那今天节目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开始我们会先请 Mia 跟 Chris 分享一下他们每天怎么读新闻，他们吸收资讯的流程，让各位听众先有一个概念，也可以先看看记者的做法跟自己有什么不同跟我们平常的看新闻有什么不同。那因为其实像我跟栗子，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比较不是每日的新闻了，所以我们的做法可能也会不太一样。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请他谈谈焦虑这个焦虑具体来说是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最后呢，就是请他们谈谈他们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特别说明一下像我前面有提到说我们今天是来关键评论网做客那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也会跟他们在另外录一集节目在谈我们编辑工作会用到的生产力工具。我想我们的听众蛮喜欢这个题目的，欢迎大家从我们的 show notes 的连结去收听，他们说这会是他们的中秋节特辑。好，那我们就先请 Mia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平常怎么读科技新闻好了，你的流程是什么？从起床开始。
起床开始，可是其实我比较没有特地分开，应该24小时都在看。但如果是以做每天的新闻来说的话呢，早上还没开始上班之前应该就会先看一下 Feedly， 就是订阅 RSS 的 F-E-E-D-L-Y Feedly， 然后那个我先用手机的 App 看。其实我觉得 Feedly 的 App 做的比他的电脑版的 App 好，手机 App 比较好，可能他本来就是做这个，然后电脑版的时候登录的时候手机版就会有点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不推电脑版，但是你们可以还是可以用啦。然后因为呢你订的东西呢 RSS 就是你挑过的资讯来源嘛，是你特地为了看那个媒体你才把 RSS 的位置加到你的阅读器里面，所以这些消息就是挑过来源的，而且应该是刚发的第一手的就会送到你这里。因为你要早上要写即时新闻呢，你不能说啊我也是看脸书跟新闻才知道的，这样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早上起来就是先寻一下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美国人上班都在干嘛。总之科技业的话也是要关心一下矽谷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大概我们起床的时候他们就是下班很久了，我们就追一下新闻这样子。然后当然也是会看一下我们自己的 Slack， 就是新闻讨论的群组，因为编辑们也都开始看，或是可能昨天半夜没睡觉，大家都很晚睡，我不知道为什么波峰完全没有在睡觉，我们主编大概四点还会丢东西出来。就是如果是很重要的东西啊，主编啊或其他编辑一定已经开始讨论，所以我就赶快上去参与一下讨论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有几个社群大佬呢，有时候也会丢一些消息，那这时候可以看一下脸书，因为台湾的使用者大部分还在脸书上啦。如果你是一个社群意见领袖的话，虽然 Twitter 比较好阅读，但是其实你一定会有脸书，但是你不一定会有 Twitter， 所以其实看脸书比较不会漏掉，但是你可能就是要常追踪的那几个 大佬呢，你就要把它权重设高一点，然后不重要的人呢，就把它 mute 掉，这样子才不会被淹没。那你就全部巡过一遍以后，大家就知道今天发生哪些事情。
这些都是在你起床之后发生的吗？
没有，我就一直看啊，我没有分起床跟没有起床
的时候。哦、这什么意思？
社群的话，你24小时都可以看啊，只要醒着都可以看。
所以你就是那种一直全天候浸泡在社群里面的人。
对，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在看的时候就是在看 Netflix 跟 YouTube， 没有其他生活，不会出门。
你也太
宅属性很强，
防疫典范。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Mia，你的 RSS 有很多个吗？
我的 RSS 其实我整理都很乱欸。我想说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不是说那你都怎么分类吗？我们有讨论过，但我东西都没有在分类。所以我定 RSS 也是看到或是听到这个产业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媒体，或者是投资方，或是消息来源，因为蛮多投资人他们都会自己做自己的新闻 news feed 或者是 blog， 不是宣传性质太重的，因为其实蛮多人要做 blog 就是一直在打自己的官宣。对，可是其实矽谷蛮多孵化器啊，或者是加速器啊，创投啊，他们会做一些有营养的内容。对，然后或者是他们投资的东西也会实时更新在 news feed 上面，所以你直接订的话就是最快的。
那有几个总量呢？
总量哦，我真的是没有在，我思考一下，应该也没有到很多啦，可能十几个
哦，十几个，
对啊，
而已，
对啊，
所以还不用弄到付费版。
就是我人生的准则，就是能不要付钱就不要付钱，因为我很穷。但是如果大家有想要订阅一些支持优质媒体的话，我个人推荐。关键评论网还有Inside的大礼包，我们现
在
刚推出会员
打广告，
不要再请人家在场地打广告，
这边是业配内容，
支持一下优质的内容这样子。
Okay.
啊，我没有付钱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我是需要被支持的人，摸摸我的银行账户。
哎，我想
谢谢大家。
Mia，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想科技记者通常都要关注矽谷发生什么事嘛，那就是前一天晚上，所以你大概早上起来要先看英文的新闻，
对
不对？
全部都是英文的。
你的资讯的来源是哪些网站？
比较大众化的就是 TechCrunch 啊、The Verge 啊这种比较大家都知道的科技媒体。对，而且他们讯息也算快，不太会有落差啦。我有订 Hacker News。一时要想，我都是想不起来。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 VC 的创投的部落格，你有特别在看哪一些吗？
SLZ 我有订耶。
那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你刚刚说大众，就是除了大众媒体之外，你有订什么你觉得很少人知道，但是这个资讯来源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知道。
要把压箱
就是比较罕见。对对对。
要把压箱
还是你要留到最后再讲，
这样好难哦。不然 Chris 你先讲好了。
刚刚 Mia 有讲到他有订 Hacker News 啊，但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如果你是订 Hacker News RSS， 可能会太多，就是因为他会一直进来，那重要性你会有点
那个那一种论坛型的，我会把那个人气高排前面。
哦，他可以这样设哦。我是说，以 Hacker News 来说，可以这样设是不是？
你阅读的时候可以选，就是。有那个人气高的
哦，这样不错。因为我的做法是，我就去订有其他人会帮你选出说 Hacker News 的 Daily Top 10之类的，那可能就是每天
就精选。
对，但我的状况跟 Mia 不一样，这就是我刚刚说明的，因为他们是 Daily 的记者，每日新闻，所以他不能等人家帮他整理，他要自己先看。那我的话，我就可以等别人整理，大概是这个差别。
你就不用
资讯落后群，资讯领先群。
我觉得可以的话，落后一。就是怎么讲，这不叫落后啦，这叫耐心等待，仔细寻找。就是你那个 Brita 装水以后也是要等十分钟它才会漏下来。真的就不用浪费时间做这件事，这件事给我们做就好了。
所以才要找你们谈资讯焦虑。
对，没错。这就是没办法的地方。
好，那我们换 Chris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个我的资讯来源其实刚才Mia已经讲一大部分，像 RSS 的部分的话，我也是用 Feedly， 但是 Feedly 的选择我的分类只有分两个，中文跟英文。中文的部分其实就是像有业的部分，是稍微会观察一下有业会在看什么，然后写了什么，比如说数位时代，或者说科技新报，或者说报局的这个部分，还有酷3C，还有 Digitize， 这些友业的话，那基本上都会稍微看一下他们在写什么。
酷三 C 不是你们的吗？
也会啊，但
还说人家是友业，
友业，友业，
对，也是友业啊，兄弟
业，
对，兄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
姐妹企业，
对对对，姐妹，姐妹品牌这样。中文的部分大概是说，主要的用处是拿来观察同业们到底在看什么，关心什么事情，
看台湾人的玩法是什么，
不然
不要漏掉的意思是不是，还是什么？
其实也不是漏掉，而是我想比较知道说，诶，同业们到底会在关心什么？有的时候反而是想要逆道骑行，对我自己而言，就是他们看看什么，我反而不会想要做，我想要去挖掘一些冷门的东西，
然后就没人看。
诶，不一定哦，大概一半一半，好不好？
一半一半，
怎么这样？
命中率大概一半一半哦，
跟疫苗一样。
但是英文的部分就是大概比较追踪在 Daily News 的部分，除了刚才 Mia 有讲的 TechCrunch 以外，那我也有在追踪像 TechMin 是看 Titan 之前写的来的，这个要感谢一下前辈。 TechMin 之外的话，那还有看 TechRadar， 那比如说像 The Verge， 像 Wired， 甚至是 Yahoo Tech， 还有 Engage， 这部分就是比较拿来看 Daily News， 然后到比较一般型的新闻。我在看 Daily News 的第二个部分还有 Google Alert， 我其实自己大概设了30几组快40组的关键字，中英文都有，大概也各一半，然后每天大概每两三个小时大概会看一次寻一次，看大家说最近这个字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会可以去看。以上这两个是比较 Daily 的部分。那像我自己在做书签的时候，我其实是分中文、日文、英文三大块。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多谈谈英文。像英文我比较特别的话，第一个是我有在特别去看 Reddit 几个版，那比如说像 Future Studio 啦， Dark Technology， Cyberpunk， Cryptocurrency 这几个 Reddit 的版，就会比较知道美国乡民在想什么，那美国乡民是比较在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借由去发散，或者是说他们直接讨论什么东西，然后被我发现，其实中文还没写就可以，其实就可以尝试咯。
那你有跟到标股或是 NFT 吗？
没有。
哎呀，可惜
我没有拿来赚发财。大家这是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发财列车，但我没 follow 上。
哇，难怪现在还在这里。
拿来干嘛？
说不定人家做兴趣的。
哦，财富自由了，觉得在这边比较好玩。
对啊，每天早上去骑单车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如果真的有发，
有钱人的生活，
如果真的发财的话，我现在就换车了，好吗？因为你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做 daily news。我真正去比较自己个人比较关心，然后是比较中长期的部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是 Newman 新闻实验室，另外一个是史丹佛网络观测站，那还有几个电动车相关的垂直媒体，那尤其是国外发生的，那这个的话大概是大概两天到三天会固定去看一次，因为他们更新的速度也没有快，没那么快，但是就会比较去想说，这些虽然他们倡议性的性质比较重，但是他们在一些比如我们说在讨论新媒体网络现象的时候，那他们是比较系统性的去整理一些趋势，这部分也许商业价值没那么高，但是对网络整体发展是重要的，那这个部分我都会去比较特别的去花心思去看这件事情，
可以做一个趋势观察。
是，那我也要承认，虽然我有整理日本新闻的书签，但我最近的日本的新闻的书签看的频率是比较少的，我大概一个礼拜只会看到两次到三次左右。
所以你会看日文？
多多少少会啦，日文的部分的话，因为大概我能力大概有到三级左右，所以 Sono 妈妈都还可以稍微看一些。
那你读日文是在读日本当地新创的或科技的发展趋势，还是是说日本人他们怎么看全球的，或者是美国？
我觉得比较偏前者，
就当地的，
对当地的部分。那因为我觉得，但是我会比较少看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现在发现台湾的读者对日本的网络业的关注度，可能从我刚开始加入 Insight，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是有稍微感觉到一点，其实是有在下降，我自己主观啦。但是前几年我刚进 Insight 的时候，其实有一阵子是特别关注日本，那时候其实收到读者的反馈，不管是流量，不管是社群上的表现，其实都不错，但是他渐渐的后来到了这几年以后，就觉得逐步的往下，所以我自己看日文的频率 也比较低了一点，
你跟着往下。哇，你是被网友操控的人吗？
哎，没有好吗？
你是哪里有流量哪里去的人吗？
我没有，也没有这么，
我先说我是。
我想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事啊，大家不要看他们名字。
对，看日文的新闻还有个好处，虽然我不会看日文啦，我可能都是必须得看有英文版的或是看二手的，但是之前 Inside 的创办人之一 Fox 他有说过，就是日本的公司他们财报揭露都做得非常好，就算是新创或者是比较小的公司，其实他们网站上的财务资料都蛮详细的，如果要当做一个练习或是入手，或者是说想要挖一些东西的话，其实直接去看他们官网上的东西是蛮好的。
这我有听过，他以前都会讲 coupe。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之后我们也没有变财报大师。
那 Chris 你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通常是起床之后还是通勤？因为你现在是都改成骑车了对不对？你没办法边骑车边看啊。
没有没有没有，那一个骑车只是暂时啦。你说如果说是真的是骑摩托车来台北这件事，那当然不能看。但是比如说像之前 OK 的时候，现其实现在也可以。我今天也是开，我今天也是坐巴士来台北上班。但是在的确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通常都是我搜寻，比如说我看 Freely， 我刚才讲的 Freely、Google Alert 这两个部分来看今天 Daily News 到底要写些什么，然后再丢上 Slack。跟同事们讨论到底要不要写。
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嘿，加工。
Google Alert 你不会觉得它很乱吗？
因为我有特别设定说没有要寄 mail 到我的信箱，这对我的困扰是小的。而且我 Google Alert 会比较，因为 Google Alert 的针对性还会比较强一点。比如说我真的一天每天打开的话，第一个点的大概就是 Elon Musk 到底
又讲了什么？
对，又讲了什么？对。
那你去看他 Twitter 就好了。
Google Alert 我觉得比较直觉啊， Twitter 因为我通常看这个时候我是用 Mobile Web 看的， Twitter 在 Mobile Web 的界面比较难，比较不好阅读。
你没有装 App 哦？
有是有，但我就是懒得点的看、
啊、你可以开小铃铛啊，那个 Elon Musk 的话你就 follow 他，然后按小铃铛，
他按抢先，然后就一直跳出来。
没有
啦，
而且我觉得
废话，
而且我觉得看 Google Alert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稍微看一下每一间新闻到底对他今天讲的什么话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嗯、或者说其实你直接看新闻的话，他们还会再补充多一点资料啊、嗯、这的确是比你去看只他说的那句话，你一开始接触的那个资讯是更多的。
我觉得刚刚 Chris 讲到一个重点、欸、就是一开始大家在用 Google Alerts 的时候都会可能都会设定说你就寄到信箱、但没多久你就会发现太多很乱，对，所以如果改成不要寄信箱，然后直接去 Google Alerts 的网站上面看、不错。
对、
啊、那你大概多久会调整一次关键字啊？
大概我上一次调整的话大概是半个月之前，但是之前有比较久的一阵子没有调。如果你真的硬要讲一个频率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Google Alerts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特别关心某一件事情或某个关键字，应该很适合去订阅。我以前在用 RSS 阅读器或者管理工具的时候，其实很在意的就是它能不能针对一些关键字去推播，因为 RSS 它是只要这个网站你订阅的有新的东西更新，它就会推播给你嘛、可是在这之下我又想要再进一步把这些新闻网站或是部落格的有关键字再把它滤出来一次，那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像 Google Alerts 这种服务是蛮不错的。那当然如果 RSS 的阅读器或管理工具它有附带这种功能应该也是蛮好的，大家在挑的时候可能这个会是我比较关心的重点，就是有没有提供这样的 filter。 嗯，
我刚刚讲到非理订阅的东西吧，但是有没有觉得比较冷门，但是可能一般人比较没有在看，可能说一般台湾人比较没有在看，我会放一些科普的东西，因为我们算是偏科技的网站啊，但是尤其现在更偏企业或是商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网站上读者对于科学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或者是新发现还蛮有兴趣的。对啊，其实我们从以前就一直有在做这个，只是不是主题啦，就是一些特别有趣或是比较重要的题目的话，科学方面进展也是算是科技的基地这样子。所以我有订一些东西，就是我有订 Pop Science 跟 Futurism。Futurism 是会做科学跟科技之间的一些题目，那如果它又是人气特别高，像前有提到可以用人气排序的话，通常就是比较多人关注的，比如说 什么Futurism 可能类似海洋吸尘器啊这种东西，不是现在即时的新闻，但是蛮多人会关心的。
而我觉得我们现在吸收资讯，就是我跟 Titan 跟 Chris 跟 Mia 吸收资讯，可能有一个蛮大的不同是 Chris 跟 Mia 还是追踪媒体，追踪很多很多媒体，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多追踪的都是个人对，都是比如说个人的电子报啊，或者是说比较是软体工程师或者是设计师的部落格，就比较不是所谓的媒体人。我们现在工作转换，就是之前在 Insight 可能会比较关注新闻事件，现在在新政广播可能会比较关注就是真正创作的那一个人，真正创造的那一个人，比较不是追趋势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看的来源就是也会有，我觉得是有这样子蛮大的区别。
了解，不过你们在那个早年早一点在 Insight 写的文章，其实这个倾向也是蛮强的，
对
对
对，因为如果大家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可能会听我跟大家讲过说我在 Twitter follow 哪些人，或者是我们有写过文章推荐大家去追踪的矽谷的科技人，那就比较有点像例子刚刚讲的，那甚至例子的意思可能是还有说某一个特定的产品经理、特定的设计师、特定的工程师，那他们有时候在发表一些意见的时候其实是很有 insights 的，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如果是不是说真的要写新闻的内容的话，那我觉得追踪这些人应该是蛮好的。要怎么发现这些人呢？就是我们除了去看 Star Rocket 的 blog 之外，大家在 Twitter 上面，我觉得你只要开始就是怎么讲，线头有抓对，那反正 Twitter 或者是这个人自己就会推荐一些人给你去 follow， 比如说他会转推他认同的同行的人讲的话的推文，或者是 Twitter 在侧边栏应该也会有建议你说可以 follow 哪些人，那些通常蛮准的
。我不知道这一 part 会不会太长，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们现在会 follow 所谓的比较大众媒体的科技专栏吗？或者是大众媒体的媒体人，比如说像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
华盛顿邮报》，对，特定作者。
这个的话我有，但是都比较锁定在外的上面。
外国媒体，
外尔的，
因为他是外尔做媒体，所以
对对对对 对, 對。
不过除了这个以外，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啊，这跟个人口味有关，因为我觉得外的基本上他写的痛调比较。刚那个例子提到的纽时或是其他的部分，我是觉得他个人是就觉得他讲的在反射，要用反射会这个词，对，比较我就会用更反思的角度去看这个科技发展，所以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口味啦，所以才会因为工作关系一边摸外的，然后就真的去开始订阅这些外的作者们个人写的文章，
就是他们的视角我觉得还是跟我们刚刚说的 TechCrunch 或者是 The Verge
不太一样，
对对，
不太一样，
比较多
反身性，
没办法，毕竟我念社会学的。
哇哦，我们全英赛编辑台最左的人。真的吧？
对啦，没
对、啊、
我不否认。
请问 Mia 跟 Chris 你们在中间就是每天工作的中间，你们还会再去看这些你们的 RSS feed 吗？还是什么时候你们会再看？总是要分写稿，就参加记者会的时间，
把它当脸书在看，
就时不时会去翻一下这样。
手痒就会开始转一下。
我的话倒是频率已经没有像 Mia 这么高了，大部分都会集中在早上，因为我现在写作时间我需要比较快状的时间。如果说依我个人，我跟 Mia 的工作状况应该稍微有差。我个人的话是会把早上特别是起床之后到11点这个中间会比较把精神放在 Feedly Google Alert 然后处理 Daily News 的部分，那因为这个部分其实现在 Inside 有蛮多兼职编辑在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 Loading 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比较频于在找现在我想要挑的新闻，然后请兼职编辑帮我们编，那我们自己是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说他们有的时候处理速度也没那么快，我自己就真的是会在可能为了要赶在9点发第一篇稿的话，甚至就是比较快的自己下来写，或者说直接用中文的合作媒体去快速编这一篇，大概过了11点以后就会开始比较专心在处理这个礼拜真的想要写的深入的文章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做的专访 或者是我自己我在写的电动车专栏，或者是我自己想写临时想写的评论文章，所以大概是以每天早上11点12点作为一个界限。
所以我们这样听得出来，其实 Mia 跟 Chris 的方式流程不太一样，蛮明显的这个部分。那我不知道说这个焦虑感对你们来说会有差别吗？也是请 Mia 先讲好了。像 Mia 你几乎很长时间看起来只要有空，
对，
你大概就会打开手机去滑这些 feed， 你订阅的或者是 Facebook 等等。那这个相对来说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吗？你的焦虑是什么？
我的焦虑哦，但我觉得我比起来可能已经没有这么焦虑了。这件事你资讯焦虑好几年以后你就没有焦虑了，你就会比较有精神的面对焦虑啊。
是可以接纳你的焦虑。
对对对，因为如果是
它已经变成你的身体的一环了，
生活
的，
就是你就被它灌，每天早上就啪一堆资讯这样淋过去，然后你就淋完以后，你就会想说啊哈，这些可以写，比较不会这么情绪上有焦虑啦。但是你就是做这个工作，还是必须追消息追紧一点。如果是一般的状况，跟我比较没关的新闻，不是科技类的，我可能台湾现在比较热的或是在吵的，我就会让它就放掉，我平常就不太会看。
哦，原因是什么？
就是焦虑啊，因为其实而且大家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鬼来，就是真的只有发生在台湾的新闻，其实不是很重要。
哦，所以你的焦虑来源并不是自己平常工作会接触到的科技新闻，而是科技新闻以外的事情。
对，
如果去看的话反而会容易让你焦虑。
嗯，因为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垃圾量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是以科技新闻来说的话，大家讨论的点通常都不太会有其他不在讨论范围以内的东西，就在讨论范围以外的意见很少，或是其实你讲出来也没什么用啊。大家会讨论比如说这个产品，就讨论这个产品，或是这个技术，大家就会在讨论这个技术，好像没什么特别好吵的东西。对对对，但是如果是一般社会或是生活类型的新闻，像台湾之前在吵啥疫苗，
现在也还是吧，
一点点科学这样，但是大家在吵不是科学，然后还有什么歌抄袭啊这种事情，其实吵的内容大部分是就没有什么结论，大部分意见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那最让你焦虑的是读那个新闻，还是说你去看大家讨论它？
看大家讨论会蛮焦虑，
更焦虑。
看新闻，我现在尽量都以一个原则，就是我看完以后我会获得什么。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我就去看 VTuber 了。
OK，
就至少虽然是垃圾，还是蛮开心的，心情会比较好。
就是与其要看那个的话，不如让自己开心一点，对不对？
开心的垃圾你可以看，不开心的垃圾你干嘛看？像网友会不会觉得我在骂他们？我不是在骂他们，我在座的人都不是垃圾。
如果你在那塞车的话，你就不会是这么讲啊。
我现在与人为善。
Chris 会焦虑吗？
我觉得这个我想要分享的大概会比较从时间来，就是大概在 Inside 工作，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流程，来这一点来分享。其实我一开始进到 Inside 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一点蛮重的，资讯焦虑蛮重的，就是那时候也是菜鸟，所以会整天会想说我是不是新闻会哪一个会漏掉，到底我自己是不是哪一个该追，那个时候会迷迷茫茫。我觉得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这个焦虑其实尤其一开始会很强。那我也有经历过这一段经验，可是我觉得我要谈比较特殊的点是，因为博峰其实他后来当主编以后，对我们的流量或者说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外界可能比较不知道，但 Inside 对流量或者说对个人初稿这个要求，相对其他的
有业
来说是比较低的。我要承认，其实两个人应该也可以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像 Feedly 啦，像 Google Alert 啦，其实这大概是真的是透过一段时间自己去摸索来的。那同时这个焦虑的点也跟我刚刚讲的很有关，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甚至在 Inside 这个比较特殊的工作环境之下，有的时候是不能说不追求流量，但你知道那个分寸在哪里。一旦你知道那个分寸在哪里以后，你对流量或者说你对到底要不要处理即时新闻这点的焦虑感，你就会比较驾轻就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没有，现在其实还是会有。现在就比如说真的某一件大新闻你没有跟上，那多多少少你还是会，你就说啊，赶快来处理，赶快来写，一定会。因为你知道那一定就是你该写，而且是你读者想看的。但是除此之外，你会把新闻分一个 label。在那个 label 之下的话，如果你今天没有发到处理的话，我觉得照我们的做法，可能是用更长的时间去 cook 一件事情。我随便乱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东京着衣之前用一块被卖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没有写这个的话，那我们的做法可能是留到我们稍微多一点时间 cook 去评论说东京着衣为什么最后会被一块买掉，然后去做诠释性的文章。那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思考跟架构以后，我觉得起码即时新闻的焦虑对我来讲在工作上的焦虑是大大的减缓了，我是比较舒服的。对
啊，我有一个想要补充，我觉得焦虑感是来自于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所以可能因为做科技的新闻做久了，你大概像康 Chris 可以很快知道说我这个东西做的会不会红，我这东西做的有没有人要看，或是做的有没有价值。那如果我做了一个即时的新闻是有意义的吗，还是说如果我没做到最新的即时，我可以再回去写评论。这个其实他大概心里面大概都有个底，大概八九成，而且不会离太远，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掌控，你也不会太焦虑，就是啊没跟到没跟到，你就赶快去做下一件事情，就是也不会没救。但是如果你很不熟，可能刚开始一两年的时候就想说我没跟到怎么办。
综合刚刚 Chris 跟 Mia 讲的啊，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刚刚 Chris 有说嘛， Inside 对流量的看重程度啊，我想这个从大家看一些媒体他们发的新闻，比如说发即时，或者是舍去即时不发，或者是用别的方式处理，把重心放在稍后的评论，可能是晚上或者是隔天，甚至隔超过一天都有可能。嗯，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很多事情其实你晚一点处理哦，不见得会比较差。嗯，而且根据 Chris 他们的说法，这样的话其实算是有一致性吧，就是的确我们就不太出这种，不太追踪这种即时快速，或者说读者可能看 A 媒体 B 媒体 C 媒体得到资讯都一样，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那这时候如果要有差异化的话，可能就是要从评论或者是深度报道、调查报道来着手。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于说媒体的商业模式不同的地方。我想一个以广告为主、内容是免费的媒体来说，那你可能可以想象说它应该会蛮注重即时的新闻的。那如果反过来不是的话，那可能大家看到的会比较多是深入的报道，这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取向，我觉得应该是看各位听众、各位读者大家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年代应该不太会有人只看一家媒体或者是一个新闻来源的，这种状况应该很少了。
那我想问一下 Chris 刚刚说就是会把重点放在写评论啊，或者是说产出有个人观点的文章，在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会有专属于写作这些文章的焦虑吗？
其实会，当然会。我觉得最明显就是你跟这个议题到底距离够不够，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记者一定都会面临的问题。像比如说你真的叫我去很写，我举个反例，如果你真的很叫我去写很半导体的东西，我自然写不出来。我觉得写了也会被人家骂，因为一看就知道是大外行写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焦虑在啦。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你有自己有把握的，那个焦虑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是你会去看说你自己跟这个议题的距离有多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般写作者的做法。但我每次
你是超人写作者，
不是
资深编辑，
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李伯峰，好吗？伯峰就是真的是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评论上两件，而且你就会就觉得他的说法有一种强烈自己的观点，但他这种写作的感觉是，当然他有经过刻意练习，他付出的努力，其实在加入 Inside 之前就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我觉得他培养观察观点，或者是说引导大众，他常常在讲说你写评论是要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你是要有 cultivation 的，这件事情他都做得非常好，我就做不来。
他得罪人。我想补充一下，我有记得那一年博风报橘子的背影，不是啊，博风刚来我们Inside 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先进来的，但是我们就是那个材质比不上博风，博风一进来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以主编的位置进来的嘛， 那时候两位大大可能没有看到，他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他就花两个小时写一篇超长的评论，我有点忘记确切题目是什么，
有点忘了，我忘了。
然后，但是他大概两个小时就写了一篇超厚的，应该跟财经相关的评论，而且就是好文呐、啊，然后我们大家就傻眼，然后他就下班回家，
对，他就下班回家，然后 Fast 就偷偷跟我们讲说。两个看着点那时候压力超级大你知道吗但还好啦那个
就还是活过来了
还是活过来了
然后有、
啊、我们现在写财经也是没有办法写那么快、
啊、没办法、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虽然刚刚 Chris 有说写观点越来越多了不过你们毕竟还是要处理科技新闻那科技新闻其实也一样就是观点科技新闻或观点永远有新的事件或者是战场那你们怎么确定自己的资讯量啊自己吸收的资讯量跟品质是刚好的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方式
或就是多发几篇文看网友有没有骂你啊
哪有这么简单没有吧不是这么简单吧
资讯量跟品质是刚好的我都会尽量可以多就多欸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资讯来源你可能会从别的社群上啊或是别人的评论或是意见里面看到其他人的值得追踪的人或是值得推荐的文章那这文章是谁写的或是哪个媒体来的你就可以追踪一下反正你新看到的来源你都可以先试着吃吃看但是如果吃了一阵子你可以给他一个期限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不是如果可以的话、大概可能看他发文频率啦对如果你看了几篇你都觉得这是在浪费我时间的话你就可以把取消订阅了或者是降低一点视频率看你的订阅的平台是什么通常都可以调整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可以分两个讲我觉得还是可以切 Daily News 或者说你一个深入报道或评论来两个讲其实就我自己而言、哦、Daily News 的话我也要坦诚啊对我来说我的拉的 Daily News 的标准是比较低的低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我附加的资讯量可能没那么大虽然刚才说 Inside 不是一个追求流量的文章但是如果真的你觉得它是一块 cake 的时候他开在第一时间出手的时候还是要讲求时效性那这个时候通常我的处理方式我就会在附加的资讯上可能少一点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一个 Tesla 发了新的 Tesla Model S 好了如果它是一则快讯的话那我觉得别的新闻它可能会在这一个 Tesla S 除了讲这台车的车款的性能之外它还会去很详尽的去比如说它把 Model 3 Model SModel X 每一台车款拿来做比较但像我如果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是 Daily News 而且它是要时效性的话我就只会讲核心资讯文字数量也不会特别要求我只讲核心对的事情我就赶快出去了这对我们 Inside 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外一个讲如果说真的是要写评论型文章或者是分析型的文章我觉得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要做功课的部分但是这一件事情要讲很久
来啊
所
以我功课做起来 啊
我觉得要讲太久因为每一篇要准备的功课实在是太多但起码有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今天是真的是在写产业的深入分析的话那些最基础的资讯就比如说这个产品它这个公司的财报这个服务或一年可以带来的营收那些基本功的话那一定是要看的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果说要不要确保自己的品质够不够好的这件事情那我先讲初稿这个 label 如果真的初稿真的还不行那就是跟博峰讨论没有办法常常也是会有自己有利有不带的状况那就是跟主编讨论、啊、那如果是在确保自己的资讯量到底够不够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如果你只要基本资讯看多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基本的财报基本的数字看得多的话你的品质不会差到哪里去
相信现在听众对 Chris 还有 Mia 他们平常吸收资讯啊这个流程应该有一些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来分享一下所谓的焦虑的那种感觉我们先请他来形容一下好了
焦虑的感觉 我要回想一下。哥，我已经修行很久了。焦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呼应刚刚讲到的那个掌握程度不足吧。因为你会困在一个焦虑的情绪或是想法里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去，对我来说啦，可能是没有办法再去做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你有的东西可以做，你知道怎么处理，你就真的事情做完就是那样了。其实也没什么好挣扎的，大概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或是你一时之间想不到怎么办啊，你时间压力又很大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点焦虑。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说，你追踪很多消息来源，但是你还是会漏掉嘛，你总不可能全知全能嘛。网友是全知全能的，我们不是啊。我不是讽刺哦，真的，因为你要众志成城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cover 的范围，所以你这个东西丢出去一定会有一个人会知道，全世界这么多人，一定有人知道的这个范围的东西比你多。对，所以网友真的是什么都知道的，那我们就是只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那你漏掉了，你会觉得说我没有跟到，我很焦虑，我应该要是第一手资讯的人，我怎么可以会没有。但是其实后来就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你赶快去想接下来怎么弥补。像你没跟到及时，你就赶快去做评论。你做不了评论，你就去找别人，找专家来帮你做评论。对，你只要可以赶快想到解决的方法，或是想到一个东西可以去做，你就比较不会这么焦虑。所以可能不要被那个吸收资讯的那个层面限制住，或是说因为太多资讯到你眼前，你就觉得很焦虑，你就让它流过你的身体，然后散出去，这样就好了。赶快把它散出去，就没事。
我觉得刚刚 Mia 讲的那个形容，我以前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新闻太多，重要性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都蛮重要的。
对对对对，
那这时候你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就像在那种公路上面，野生动物被车灯照到就呆掉，反而不知道要闪，都有点像那种感觉，你就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动作。这时候可能心中以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来看，那种焦虑可能就是蛮讨厌的，就是你大概不会想要常常遇到这种事情。那 Chris 你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比较特别是在于资讯过载这件事，特别是在同温层这件事情啦。那我指的同温层当然就是像科技新闻的同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啊，我其实刚入行的时候特别强烈，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其实对，我当然知道 Insight 或者说像有业数位时代，它的核心还是网络业，从网络也以软体这种角度出发，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常常看到你的同业其实那时候都在，他们也会跑 3C 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不知道，哎，我到底要不要也要 follow 比较消费型电子的讯息，因为其实 Insight 也不是没有写。
嗯。
对啊。那到底那个拿捏到底那个时候其实对应到的是，其实后来我才想通一件事，那时候还搞不清楚我们的核心读者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那后来其实才越来越搞清楚说我们的核心读者的面貌到底要什么。比如说我很有感觉的一次是，可能我那时候 onboard 几个月，我就去，那时候 Nokia 已经是自己有在出 Android 手机了，然后我去跑那场，我觉得看一堆同业在写动眼玩动眼看的那种新闻，然后我觉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那时候很强烈，我说我写这个到底在干嘛，我为什么要来，我为什么要来看一只
手机
Android 手机。我不是讲 Android 手机不好，而是我觉得这好像跟
Android 手机什么的吗？
哦，没有，当然我没有说，完全没有说 Android 手机不好，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在那一刻才用非常低线的经验，就讲说啊，原来我跟他们的差距是有一条线在的，然后那时候才清楚的知道说我该做什么，该不再说什么。可是这种焦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100%的完全的化解的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话题是会连结在一起的。我拿 Google Pixel 6来比喻好了。如果今天有人去写了为什么 Google Pixel 6要用自己的晶片，要讲说其实这件事情也就代表说其实 Insight 是要写的。在很多很多同业就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去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写。然后他们不断的筛，就是说，哎，这个晶片到底怎么可以软硬整合？它可以让它的软体表现更小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会感受到，感受这种焦虑还蛮深
的，自己的不足。
对，其实是会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第二个，我觉得同温层资讯焦虑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同业他们在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会焦虑。其实跟刚刚很像，如果他们真的在很集中的去讨论某一个 3C 产品的时候，你也会往往去会让人就觉得你是被他们落下的。其实即使你从现实，你从应该要写给 Inside 的读者这一点来看的话，就算你是正确，你还是会有的时候会自我怀疑，
就受到同业的影响了。
对，
刚刚我们都有听到 Mia 说她是24小时全天候，有空就洗手，
就睡觉了，
有空就会吸收资讯，看科技新闻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嘛。那 Chris 你自己有一个切换的开关吗？比如说下班之后，有些人可能会规定自己说睡前我就不要看手机嘛，类似像这样，你会有这种习惯吗？
其实我现在切换这个时间对的时间得越来越早了，我大概是
没有，因为他起得越来越早啦，我帮他缓加一下。伯峰他没有偷懒哦，
不要这样。
他起很早啦。
如果你说晚上的话，晚上七点，我以为那其实对同业来说这个时间超级早，晚上七点超级早。但是对我自己现在来讲，我就是晚上七点就完全切换这个模式。晚上七点以后，我就专心吃饭，专心跟家人一起。但是最多就是Breaking news 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写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会回来。通常这个时候会发生的 Breaking news 通常都是我写。
所以这些接触科技新闻的活动啊，对你生活的影响大概就是说即便到晚上七点之后，你可能还是会需要注意说是不是会有突发性的新闻。即便说你可能像你刚刚讲到早上九点就已经出第一篇了，到了晚上七点之后你就暂时不看，但是如果之后还是有新闻出来还是要去处理。
是，就是这个就是七点以后主动看新闻的频率是相对来讲是会少很多的，就是真的不会，真的已经不会自己去点开 Freedly 跟 Google Alert 出来看，已经是没有什么精神做这件事情了。当然凡事总有例外，如果你自己是在滑 Facebook， 其实这种状况最常发生，就是你刷 Facebook 突然发生一件真的不得不处理 Breaking News 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处理。我承认就是七点，晚上七点到十二点睡觉这段时间，我主动看新闻的频率没有像蜜啊，也没有可能也没有像博峰或者像 Annie 这么高。对，
所以这件事情对生活上的影响是还好的，没有到比如说像蜜啊好了，他刚刚说是全天候除了睡觉。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比较没有把它当工作的一部分。
觉得蜜啊感觉是很享受整件事。对对对。
因为脸书
还是要看吗，这是他的 Metaverse。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休息的时候只是通常从上班的大萤幕换到手机的小萤幕而已。只是我的小萤幕上面显示的是科技新闻，还是崩滑。
我觉得这点就是我跟他差最多的地方了，而且我现在真的是要花更多时间去陪家人，这样子我也不会演。对啊，
Mia，我刚刚听你讲下来，可能科技新闻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少的，因为看起来就是很习惯浸泡在这个环境里面的。那你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科技新闻以外的事情，比如说像跟社会新闻或者说政治啊，还有现在时下一些议题相关的，它还是会影响你是吧？
而且这种类型的新闻是越及时就是越多意见啊，所以可能大家就会比较焦虑，因为你在网络上看到情绪性的文字其实你自己还是会被影响。我觉得重点是这个，不是多寡，因为如果你只是看到一堆数字，然后你就一直看过去，或是说看到一堆规格表这样流过去，其实你也是没有很焦虑。对，所以如果网友意见很多的话，你就会比较焦虑一点。这种情况我觉得在以科技新闻来说比较少，大家顶多就是朝 Android 跟 iPhone 而已。哦，可能有牵涉到人文方面的就比较好吵吧。对，但是我觉得网友意见不是完全跳过就没事或者是什么的，因为其实第一个网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其实网友意见很重要，而且他愿意给我们意见真的是一个就是等于说免钱给我们东西啊，我不拿白不拿。但是问题是说太多意见的时候呢，其实你事后回想 就是你脱离那个情绪性的情境，然后再去回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大部分东西是留不下来的。比如说一些你看现在看新闻的时候，可能大家做编辑或者记者会习惯看一些可以抽出来的事实，这样子就是说 fact， 有些可以抽出来没什么意见可以检验的东西，不是个人意见但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那你可以抽出来你再拼出自己的意见嘛。但是如果全部都是我觉得怎么样或是他觉得怎么样，这种就是没完没了。像这种没有办法评论的东西，你要自己把它过滤掉，这就是看网友评论的一个重点。那如果是技术操作上的手段呢，你就是隔空 ban 人，那 Twitter 很流行Twitter 超流行隔空 ban 人，我觉得很赞。你在脸书上也这样做，你会觉得心情很好，我推荐给大家，非常舒压。你在每个平台都去检举发垃圾文的人，你不要跟他吵架，因为吵不完也没有人要听你讲话，你把他检举掉，心情就会觉得我好像丢了一个垃圾到垃圾桶里面
真是是
你会觉得世界变干净了一点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在网络上比战太久了，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是你只是想吵而已，吵完没有意义，那他也不是想听你讲什么，你也不是想听他讲什么，那你们又没办法说服对方，所以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米娅的比喻对我来说蛮新鲜的，就是检举一个垃圾讯息就像把垃圾捡起来丢到垃圾桶一样。
对，你就会觉得哦，这版面好干净哦。其实你之后看自己的版面你也会觉得很干净，这样以效益来说也是蛮好的。
因为他是活在 Metaverse 的人嘛。
那 Chris， 你对乡民或者网友对新闻的评论你会去看吗？
会，其实多多少少会，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写评论文章的时候，最让人觉得有一点落寞的还是你真正的观点，其实是想要一些观点是跟大众说的，但是大众通常回你的时候后是你又头不对马嘴的时候，尤其是你在讲评论的时候，我觉得最常这种出现最表征就是有的网友其实他就只有看标题，没有看他真的是内容比较完整的讲述，然后就只有对标题做出
反应吸反射。
对，就是对标题做出吸反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很多内容创作者而言，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不是只有我啦，那对很多内容创作者来说一定都是会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是
很挫折吗？
也不是很挫折，但就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成果。嗯，因为你写评论文你就是想要跟大众对话，但是他对话的点不在你的点上也就算了，那甚至有的时候是曲解了你的意思，那的确是会让人觉得是难过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轮到刚才蜜雅讲的，其实久而久之你还是多多少少可以从留言看得出来他只是单纯来乱，或者说他只是单纯来吵架，那个真的就是 pass 就过了。我是没有到把人家检举这个地步
哦，其实你也可以经营它就好了，比较温和的那种可以参考，因为不要太凶的，其实你就可以经营它就好了，就只是跟你意见不一样而已。
是啊，
就像现实的讨论一样，在网络上的讨论其实也是要限缩一个讨论范围，或是有人主持，它才可以有个有品质的交流。如果真的要交流的话，甚至用词跟谈的题目都要有限制，才比较有可能有所谓的交流。所以其实大部分都只是看到以后把自己当下想到的东西写出来而已，那对其他人可能意义不是这么大，因为每个人可能不会在意的东西是一样的。
Chris， 你刚刚提的网友的留言讲的好像比较针对是你写的评论文章。
其实不是只有我写评论，应该说只要我看到别人大家有用心写的文章，其实这件事就已经不是只限于我了。大家有用心写的文章，不管是每一个人，只要你看得出来，不管立场啦，那一定立场有所分别，即使是在科技新闻的世界也是这样。但是就觉得说，只要有人看到用心写的文章，但是他对应的意见真的是没有在那个点上，你是看得出来说他是真的就是看到标题就有吸反射，那你点进去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话，你就觉得啊，
很可惜，
很可惜，真的是会有一种可惜的感觉。
你说为那个网友感到可惜吗？
都会，
写文的人
都会，其实都会，是双向的。
我想建议大家，这时候你可以看分享的人，不要看留言，因为留言真的是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但是分享人他通常是看了以后有一些心得想要评论，他才会特地分享出来，还用他自己的 credit 贴在自己的板上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内容都是蛮好的，也是认真要交流的，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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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如果看到有贴文很多人分享的话，那点进去通常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就是其他人转发的时候另外讲。刚我们有谈到一些关于资讯相关的这种焦虑嘛，齁、嗯。那我不知道说 Mia 跟 Chris, 你们在长时间的从事这样的工作之后，有时候会不会希望就是说像我们讲的这种科技的排毒，你们会想要有一个时期，就是我真的不想要再听到这些东西。让我休息一下，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蜜芽应该没有啦。他自己回答之前，我先猜他应该没有啦。
这是他的空气水。
对，这是他活在 Metaverse 的人。
对，我大概自己还是会去看吧，所以就还好，除非我今天不上网。不会啦，我周末就只看 YouTube 了。我大概如果没值班的话，我周末可能就看 YouTube 跟 Netflix 吧。
所以还是会有一个算是休息的时候嘛，对不对？
对，我休息的时候就还是在看东西。
我觉得更单纯，这个人就是想玩而已。
对，好像是欸。我也会看脸书，可能就会比较少看 Feedly 排毒的时候啦。但是我觉得我看脸书我还是会不小心，因为你追踪的人就那些。
啊、我刚刚听你说排毒的时候我不会看菲利，我会看脸书，我想说啊这样有办法排毒、啊。
我忍不住欸，我看到字很长的文章我就点进去看。我想说好啦，我今天就耍废，然后你滑脸书的时候看，哇这篇字好长啊，然后就点开来，然后就开始把它看完。我就会看底下的留言，就说这个人讲废话。像那个之前台通说他看书的时候，他不是业配电子书啊，可以做笔记，他会把这边圈起来写废话。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我看脸书。
因为我们讲数位排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会排掉社群网站，但是对你来说社群网站反而没有 Feedly 毒这样子的意思吗？
因为 Feedly 的内容又更硬了，可能以硬的程度来排的话，Facebook 还是算比较休闲的、
就是说那些新闻来源你订阅他们是比较震惊的内容啦、
对，
可能很容易让你想到工作上面的事情。
对，如果真的要心情上的排毒的话，我真的没办法，我都在看数位的东西。我想一下，我觉得看图像式的东西比较没有看文字的东西这么第一个耗脑力，第二个很多奇怪的意见，因为你看图像的东西就是诠释空间比较大啦，你可以自己看自己的。我也看 YouTube、Netflix 跟 IG。IG 这是转换心情的好东西，如果你不会太容易羡慕别人的话。对。
我懂你的意思。
对，因为有人看你就觉得啊怎么过这么爽，没有那个人家是拍来让你觉得很好看。大概就这样。哦，还没有到 TikTok 的那个年纪，所以我没办法评论。
那 Chris 呢？
我觉得有一些 good story 是可以分享的。首先我觉得还是 follow Mia 刚才那个话，我反而是就觉得可以切得开。就比如说在看科技新闻或者说像阅读 Feedly 跟 Google Alert 的时候，其实假日我还是偶尔会点出来看，那是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今天吸取科技新闻这件事情本身是 OK 的，但如果它变成工作一环的话，那才是会让人焦虑了。因为这一点的确我自己是蛮清楚的，所以我大概知道说，我其实不排斥在假日或者说在需要排毒的时候还看这些东西，其实不会。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拿来当它是一个工作的时候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定的压力，你也坦白说。但是第二个，如果是我个人自己生活的层次的话，因为我的太太也是网络业工作人士，其实我们超常在放假的时候，然后哗哗哗哗，然后某间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会拿来找我讨论。其实这也是躲不掉、避不掉，那甚至就是说，甚至还是会变成我们假日在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验啦。不过我知道，其实业内有非常多工作或是精神还比我压迫的人，他们就直接走到完全放空了。对，就完全放空了。那我还没有到完全放空。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压力还没有到那个样子，而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我的家庭生活本身，我的太太就跟业界是有关系的。对，
对，想说是不是其实我们的及时性要求比较没有这么高，所以压力应该说焦虑不会这么高， 因为一旦你有时间压力，然后你写的东西又是非常短浅的，然后你每天就是在算篇数跟流量的话，其实蛮多同业都是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应该会更焦虑一点，因为其实你就是产稿机器人，就你看以后然后就叭叭叭叭叭，然后就几百字就发出去了，你标题点开里面讲的内容跟标题一样差不多是这样吧，蛮多的，可是你就是得写啊，因为如果你是以这个为主的，就是看多快而已，就有点像工业线流水线这种感觉，
你被异化了，
对对对，就变机器人了，就叭叭叭叭叭，然后就发出去，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好，那到我们节目最后一部分哦，我想说请蜜雅跟 Chris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怎么去面对或者说缓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善他们面对可能资讯非常多的科技新闻或者是资讯过载。刚刚 Chris 有提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前面蜜雅跟 Chris 其实时不时提到他们一些方式啊，一些小撇步或者说他们的应对的方法，那我们这边请他们稍微整理一下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做法是什么。
实际执行起来的话，就是慎选你的阅读来源。那慎选不一定是说你订的时候要想很久，因为其实现在你订阅或是追踪都蛮方便的，那大家应该是被这些资讯持续的关注，但是你不能只是被通知，你应该要有意识的去想说啊，这个很赞，我要去跟他这样子。就像你看 YouTube， 你看到好的那个 YouTuber， 你要主动追踪，开启小铃铛。你看到优质的媒体，你赶快加入会员订阅，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不能说一直被动的被丢东西，这样你会收到太多垃圾，你会看完一整天以后发现啊，好像也没获得什么东西，只是在打发时间而已，这样其实蛮浪费的。那另外就是说。也可能要定期整理吧。虽然我刚刚说我是一个不太整理的人啦，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你看到评论，或是看到一个人发的文，看到一个媒体发的报道，你觉得这什么垃圾啊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觉得很生气，或者是说怎么这么白痴。你先想想看你有没有可以建立自己论点的地方。你不一定要回他，你就思考一下。如果他可以带给你反思的话，你可以留着。如果他讲的是废话的话，你把他封锁，如果讲是攻击言论的话，检举他，这样子大家心情都会好一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想要 follow Mia 说下去的话，其实我觉得主动获取资讯这件事情，长久这样子养成习惯以后，其实蛮好，因为你到了一个境界以后，你其实会进入，我自己个人感觉是会进入正向循环，你就长而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就觉得说你收集在 Freedy， 收集在 Google Alert， 甚至你自己收集的电子报，长久下来的话，你的收集自己的资讯是会越来越精准，会是越来你自己想要来看的话。其实我蛮讨厌把自己的阅读习惯，除了娱乐以外，娱乐我不敢说，但是我蛮讨厌就是你自己在娱乐以外，可能跟工作有关，可能跟成长有关，这种资讯上的话，其实越主动的话，越会进入正向循环。这是第一个啦。那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的部分，倒是在跟工作上跟资讯焦虑有关，会是跟公关有关。最粗浅的是，就比如说我真的在快撞时间在写稿的时候，他们就会寄新闻稿，还有打电话
确认你有没有收到新闻稿。
对，
我本来也觉得这样很打扰，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要写长文的关系。因为我有看过做新闻比较偏即时的前辈，他会说现在公关都不打电话确认了吗？确认人家有没有收到消息不是应该是基本的吗？
啊，对，没有错，
有人很在意这
件
事，
公关表示很难为。
对、啊、
有些人喜欢就是可能要一个注记说这位记者不喜欢被打扰，这位记者很需要打电话。
对，我觉得
这是公关的资讯焦虑、
啊、没办法，这是他们的焦虑。但是我自己的焦虑倒是真的就比较特殊的是在不正确的时候给予过多的资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没有办法避啦，就只能真的很可以你自己也要比较耐心的去跟公关沟通，说哎，我这个时间真的比较不方便。
刚刚 Mia 跟 Chris 其实都有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主动出击这件事情，主动去筛选你的资讯来源，你接收资讯的管道。那我们之前跟栗子还有 Julie 在聊一些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小工具的这种软体的时候，其实有提到我们希望说在接触 资讯的时候，大家听新建广播以来应该都常听到我们跟大家说要采取比较主动积极的策略去迎战这种资讯或者是会对你带来焦虑的这种新闻的方式。那我们过去也提供了很多工具哦，像甚至例子在那一集还有提到说，你就用一个 extension 直接把搜寻结果里面的内容农场的结果都挡掉，所以你的搜寻结果就不会有这些东西。那这也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方法，那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刚刚米娅也有提到说，现在在追踪或者 follow 一个东西很快，所以也不是说要你想很久才决定要不要追踪它，你可以先追踪，但是要定期的回来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哦。像我们之前在54集也有跟大家谈到数位极简主义，那一本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本书的做法，把它移到就是说针对资讯焦虑这件事情哦。那书里面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这样，他说新科技必须强烈支持你所深信的价值观，光可以支持还不够，就是可以给你一些蝇头小利是不够的。比如说我在使用 Facebook 上面追踪重要的资讯来源，它可以让我知道很多事情，这样是不够的，一定要很强烈的支持你的信念。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薪资，可是我不想要他花我太多时间，那按照这个标准 Facebook 可能就不符合，那这时候他就不能算是你可以采用的新科技。那书里面有建议说，你可以先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在使用科技的价值观。那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你吸收资讯的目的是什么，它对你的功能或者说它对你的意义在哪里。那一大部分吸收资讯的目的哦，可能跟工作有关，那有一些是跟自己的兴趣有关，各位听众应该是可以做一些区分的。那可能米娅比较模糊一点，我知道有些人他对资讯啊或者
兴奋到模糊，
对啊，就是比较很处于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那我想大家应该还是可以先定出一个标准吧。那接着呢，书里面就会讲说你要先进行一下数位排毒的流程。那他书里面讲的过程就是说，你先把一些你觉得可能不是很必要的先暂停使用，然后抓一个区间，比如说30天一个月来看看，如果没有看这些东西你会怎么样，没有使用这些科技你会怎么样。那以资讯焦虑这件事情来说，刚刚米娅有讲你要回过头来整理，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你把你的吸收资讯这件事情对你的价值把它定出来之后，先加入几个必要的，你觉得没有的话不行。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状况，以防疫来说好了，可能有一两个很重要的讯息管道你不能漏掉，好，那除此之外你都不要看，那先试试看几个礼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你觉得你过得蛮好的，就是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感觉好像你就可以再增加一些内容进来，就是增加一些来源进来，这可能是一种方法。那如果是用米娅刚刚提的那种，就是我看到喜欢我就先加，过一段时间要回来整理。那我觉得之前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有跟栗子聊到，就是说去删掉一些东西，应该那个感觉是不错的。
删东西，删东西，就是退订，对，退订 unfollow。 我没有像你那么凶猛啦，其实我常常按检举，但是我检举都是广告，看到广告就很不开心。我觉得 Mia 的状况很特别，因为很多人的焦虑来源都是社群网站，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有点淹没，像你淹没过来的。我们的同事 Julie 她也有推荐一个把 Facebook 挡起来的外挂，就是全部都是 Google 地景图片。因为我就是一个属于看 Facebook 会非常焦虑的人，所以我就会把它挡掉，一个是挡掉，直接挡掉资讯这样。另外一个是分类，我现在 Twitter follow 的人数减少非常多，我全部都是把它们分成清单。然后我的分类的状况就是一个是必读，就是在工作上无论喜不喜欢我都一定要读的东西，读的人或者是读的媒体这样子，然后把他们分在就是以情境来分啦。然后一个是必读，然后一个是可能我欣赏的对象或者是我的朋友们比较亲密的，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真的跟他很有共感的，我即使我不认识他。然后再来是做软体的人，就是比如说工程师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 PM 这样子，他们是做我喜欢的产品或者是说我觉得可以关注的产品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真的是艺文层，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去年川普的时候，川普大选的时候，我就有建立一个清单，真的是非常极右派的或者是川这种，就是我偶尔因为偶尔还是会需要了解一下艺文层，所以偶尔 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去点那个清单，但是不让他们出现在我的主要的 feed 上面，这是我的一个做法。然后另外一个是 Twitter， 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师，他有设计一个 unfollow 的追踪工具，我觉得这个追踪工具如果它可以用在 Facebook 上面的话，我也会觉得很棒，因为我 Facebook 上面追踪了可能1800个粉丝，也觉得整理起来很困难，但是这个设计工具它就是会，它会显示这个账号是谁，然后会显示他们最近两三则推文，让你从他们最近的推文来决定我要继续跟这个人维持关系呢，还是要
mute 掉？
对，还是要直接 unfollow？
例子，你说这个工具是说在一个页面上列出你在 Twitter 上面 follow 的人，以及他们最近发表的内容，是这样吗？
对对对，然后它是每一次出现一个，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我到底当初
为什么
会 follow 这个人？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工具上直接 unfollow。
所以这有一点像是有一些网友可能每年到年底都会做的这种岁末大扫除，是吗？就是说，有谁我要继续 follow， 有谁我要 unfriend 这样。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最终其实这种焦虑的问题比较就是还是回到心理层面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可能听众就是有这种焦虑，或者觉得你怀疑自己可能有这种焦虑的人，要放开一点嘛。这边我要引用一下之前 Fox 讲的话，他以前曾经有说过，有点像是说类似，其实一个周末我都没有看科技新闻，也没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也不会怎样，
也没有毁灭。
对对对，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样。那听众朋友应该也多多少少有那种出远门去深山野岭，就是没有连线的地方的经验，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啊。那其实那几天没有看新闻，有很高的几率是完全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我前面提到的这些资讯来源，如果你没有看哦，虽然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可惜，错过一些事情，但其实就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有时候当然错过一些资讯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啊，比如说像疫情啊，就是如果你跑去某个地方住，你完全错过疫情的资讯，你可能连回台湾都没办法回来，就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或者是比如说像之前美军要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你如果对这些消息不够灵通，你可能就来不及离开那个地方，那可能也会有危险。但是大部分情况啊，就是如果你是在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那可能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要烦恼的。所以我想最后就是应该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几乎所有的线上的媒体哦，大家不管是在看个人的部落格或者是新闻网站，他们大概都有带有一点点 growth hack 的东西在里面。写部落格的人希望你去读他的内容，新闻网站现在大家看到可能你几分钟没有滑，他就会跳一个视窗问你说，我看你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动这个网页，你要不要看一下别的新闻等等的，都会有这种机制。他们就是想要你尽量留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哦。那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大家在吸收资讯的时候要放在心里的，就是说其实你随时离开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方式，也是我在重新训练自己的降低焦虑的方式，可能就是阅读一本书，或者是看长篇的电影。因为我的焦虑有一段时间真的很严重，严重到就是我没有办法完整连续的一本书一个章节，或者是连续不断的看完一部电影这样。
没关系，很多小朋友也没办法。
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18岁的小孩。然后我觉得阅读啦，虽然是一个很老派又很老套的做法，但是它也是一个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享受，而且是真的是在降低我的焦虑感的一个做法。下次我们会分享。
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光讲这件事情就可以是个好几集的内容。好，如果听众想要听的话，那也欢迎你来跟我们说。那刚刚例子讲克服或者说训练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读书。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有稍微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你大概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开始可能有点卡，但是如果你没有分心，这个过程没有分心啊，只要你选的书不要太烂的话，通常应该都可以让你顺顺的往下把它继续读。能不能看完不知道，但是读一段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你的手机啊电脑什么的，就是让它先关闭通知，或者是让他们进入睡眠之类的吧。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也常常在讲书这件事情啊，只是因为说今天真的时间蛮长的，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录会刊在塞掐的那一集哦，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就不要忘了说去我们的 show notes 去点另外一集哦，我跟栗子到塞掐当来宾的这一集。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米娅跟 Chris 来新建广播担任来宾，好，我们再次谢谢他。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